同修他想问您，找您开始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以前不是准提菩萨说过的这句话吗？您能解释一下它其中的含义吗？他是这样说的：其如种众生，无论你是寄居佛性还是瞬间顿悟，皆是往事学佛之福报积累，如今果报成熟，皆当护持菩萨以及师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请问师父，他的这句话皆当护持菩萨以及师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如何去理解呢？这个说法是
皆当护持师父们菩萨们，就是说只要你有学佛的人，你就必须护持正法呀、啊。
护持正法
啊你想想看，心灵法门是正法不啦？
是正法。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哪个法门跑上来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
对对对对，是的。
只有心灵法门啊。
那师父，如果与同学们遇到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他直接跟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说，他直接在佛台上说，这也算是化护法吗？师父？
对呀、
那直接报给护法神就可以了，是这样？
对了，
叫护法神处理。
我告诉你，叫护法神处理，护法神一定处理。一个人坏的不得了的话，你只要跟护法神讲，只是反馈回来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最长的一天，最短的几秒钟，像师父几秒钟就可以了。我讲完之后，很快就会有事情，那个人有事情发生。
哦。
你这个要看人的能力的呀。像你可能三个小时以后。
快点，在24小时以后。
你就跟那些护法神讲，你说护法神啊，我受到太大冤枉了，你救救我呀！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呐，他不倒霉才怪呢。
是，就是师傅那一天闭嘴。
那些诽谤的人，我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我从来不讲，是护法神他们自己在帮师傅气不过的。我要是讲一讲的话，他们倒霉倒得更厉害，就等于我是公诉人，你听得懂吧？
明白。
就这个道理。我现在公诉人没讲，等于何以琴已经憋不住了，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师傅，你和一个团队就100多个人跟观地菩萨说，是不是这个速度也很快啊？
那当然更厉害了。你说一个团队100多人，你说全世界的人都在念经，都在讲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震动天庭的呀。
哦，直接震动天庭。
啊，就这样。
那他们说的话是跟观地菩萨，只跟观地菩萨说，还是太岁南京菩萨一块说呢？
你什么意思啊？
跟观地菩萨。
你想叫大家帮你一起讲，家里要有个房子啊，再买一个房子啊。
哦。
不要多问，这些事情要记住了，用心就去做就可以了。
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不仅需要弘法，还需要护法。每名弟子都有责任和义务护持法门。请问师傅，作为一个合格的心灵法门，护法的标准是什么呢？
护法的标准，实际上应该懂得，如果人家是在造谣诽谤，该讲的还是要讲，但是呢，我们讲道理。我们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啊？给他一些波斥都是可以的。那就是本身弟子守则上也是要护持佛法，护持心灵法门的。你作为一个弟子，人家在这里拼命的骂你说我如如不动了，那你知道你是明白的，但是有多少人会退转，有多少人会损失慧命？那你不就是本身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去弘法和护法的作用吗？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对。
现在有很多人，对不对啊？乱写信，对不对啊？那么有些人就，上次有一个人乱写信，那么有个佛语就说我是讲正的，我讲真的，那是怎么样？像很多人在发表一些文章，说自己的感受感悟，那不就是在护法吗？对不对啊？我不跟你争，但是我说事实。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怎么好，那不也叫护法吗？对不对呀？
明白。
我也不跟你去斗，我也不跟你争，对不对呀？你好斗好争不好，但是我说事实护法，那不是一样吗？你说不好，我说好，我没跟你争啊。
那师傅就是有的人乱写东西诽谤师傅，我就心里想，哎呀，快叫那咒战胜佛观地菩萨，快对他惩罚一下吧。他乱写，他不懂，他就乱写。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什么都不懂，造谣诽谤太多了。
对呀、啊，对呀、
啊。啊，那个末法时期这种嘛很多的，这个简直就是造谣诽谤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这个想法既然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随缘了。对不对啊？因为讲老实话，如果真的唐僧被西游记里面会关在里面，孙悟空不求护法神来保佑，不请斗战胜佛过来啊，这个来护法，那你说唐僧就一直关在里面啊？
是，对对对。
啊，那也不对
了。孙悟空不行的。
啊，那不行的，没有，所以心灵法门到人间来，他不但有护法。啊，他要必须要有护法，而且他还要有正法，而且他还要让更多的人得智慧啊，得什么呢？啊，不能毁了他们的慧命啊，因为很多人看了这种文章之后，他会毁慧命的。
是啊，太让人什么了？
哎呀，你的有些事情呢，你记住了，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跟你说，要有人要想搞你的话，他总会弄出很多的东西出来的，啊，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呢，一个是靠菩萨，好好念经修心；第二个呢，要相信，啊，相信我们的啊人民，相信国家，相信党，啊，对不对啊？啊，你这个就不怕了嘛？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是正心正念的，啊，台长号召大家爱国爱民，对不对啊？这个你不
爱
你，
哎，你
不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把你弄下去的，不可能的，嗯，明白了吗？
嗯，
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你说天上的龙天护法，包括神灵都在护，很多都在护持着心灵法门，是吧？
哎，对，太多了，嗯。
哦。
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
嗯。
诽谤的人最后有什么好结果了？啊？
嗯，
你去看看好了。
是的，是的。
现在过去不是有很多人做坏事吗？他们位置比我们高吗？现在什么结果了？
对对对，现在已经受惩罚了。
啊，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呀。呵呵。
嗯，
对呀，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你要做坏事，你去做好了。这个世界，你去做坏事，你就造这个恶因，你总会有果报的呀。我们就做我们的善因。对不对啊？我们一定有善报的嘛，就这样了。
就是说，师傅有，就是那些师傅，就是那些诽谤师傅的那些人，他们是来历是什么？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的时候被诽谤也非常厉害，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们的诽谤和污蔑，有让有的众生不能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的法门的殊胜。我们这心灵法门的佛子，针对这种情况能做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很简单。如理如法，你想想看，有正就有邪，对不对呀？有佛就有魔。你是一个班级里的好孩子，还有很多人讽刺你、打击你的，对不对啊？
是，
那很
是
那很正常的。你看，你只要自己正，因为这些东西呢，它是一正一正的，等一正过了之后就没了。所以呢，你坚持它就没了。我问你，一阵风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被风刮得很怕？对不对啊？好像要把你刮断一样的，但是过了这种风不就好了吗？来雨的时候，你是不是淋湿了，很难过啊？你觉得一直会淋下去吗？雨过了不就天晴了吗？对不对啊？
哦，
啊，
对，
最主要还是你自身的素质问题。如果你被风刮断了，被雨淋湿了之后蔫了，那你这个种子这个种苗就没用了。如果你还是昂首挺胸，你不就轻松吗？
明白了。
所以作为弟子啊，应该如理如法的做一些解释，我觉得是应该的。你看，要维护师父的声誉，也要维护法门的声誉，也要维护观世音菩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声誉。所以过去很多啊，这个我们所崇拜的孔老夫子啊，对不对啊？曾经也被人家诽谤过吧，对不对啊？
是的，
老子呢，被人家诽谤过吗？对不对呀？
嗯，是的，对。
儒家这么好的东西，不是也跟人家诽谤过吗？对不对呀？
是啊。
好了，
对
那我算什么？哎，我已经很好了。
师傅，您获得了这么多的世界荣誉啊！你像英国给您授予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马来西亚又授予拿督，联合国又给你颁发颁发和平教育大师，又获得世界和平奖，又获得文化和平杰出贡献奖，又邀请您参加2015年12届联合国那个卫塞节庆典，这么多的奖项，真的是哎。
所以很简单了，这些都是看到的，所以你就等着雨后天晴嘛就好了呀。
嗯，
好
了，明白明白，
对
了，明白明白。
人要有信心的，人会长大的，对不对呀？人家对你不了解，你也不能去怪人家的，对不对呀？妈妈说对孩子不了解，你也不能怪妈妈不好啊，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
哦，明白明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推开。师傅啊，就是敖，就是说是龙有九子嘛，我们知道敖是龙王的第五个儿子，发愿护持为观世音菩萨坐骑护持南海。观世音菩萨十二大业中常有一句，有个是常居南海院，请问观世音菩萨和龙族有什么殊胜缘分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其实像这种情况嘛，很简单，一般的都是、
嗯、
一般的都是我们讲龙是龙天护法，龙实际上就是个大护法呀、
嗯嗯、
明白吗？龙是个大护法、
啊、对对对，
大护法跟观世音菩萨有渊源的啊。当年呢、啊、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做妙善公主的时候，他们都跟着下来做观世音菩萨的护法的，等到观世音菩萨回天了，他们又回到天上继续做观世音菩萨的护法，所以他们的渊源非常深的，明白了吗？啊、
嗯，明白。
就像你，比方说你们现在跟师父的缘分一样的，对不对啊、
嗯？
可能因为也有很多人，他过去也是天上的瑞兽啊。我就讲一个事情给你听听、
嗯。
我身边经常有一个胖胖的大、
嗯、
大块头啊，那个护法。
那知道知道
啊，这个人啊，这个人你知道吗？我是不是看过他的？因为我其他我也不说了。他是天上的麒麟。嗯、
哦，麒麟，麒麟。哦、
他在天上
也是、罗师兄是吧？
啊、嗯，不是那个男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叫安东尼、
哦、
安东尼那个、哦、胖胖的大块头。嗯。
哦，
保镖，
是
保护驾一样，保镖一样。他就是天上的麒麟下来的，
哦、
他一直帮着我的。嗯。
哦，
所以他会一直跟着我，帮着我师父的，所以他很容易一直跟着我的，而且以后等到师父要是回天，他也会很快就走掉的。嗯，
哦，
他的使命完成
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你刚刚讲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多龙族啊，跟他关系这么好？
对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帮观世音菩萨，你说这话缘分多深啊！到了天上、
啊、是的，
继续做弘扬佛法的事情，在天上嘛护驾呀，啊，观音菩萨有时候踩云呐、啊，有时候喜欢啊踩着龙走了，所以你们看见观音菩萨很多的像，为什么有的时候踩在龙上啊，还有的踩在这个鱼的上面呢、啊？对不
对
啊？
对对对
对
对。
哎、啊，其实观音菩萨跟这些护法，它都是缘分很深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明白。哦，嗯，是的是的。那师傅就是，其实观世音就比如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比如八仙过海啊、白娘子传奇啊，都是的观世音菩萨点化他们，最终得到成仙，是这样吗？
对对，因为观世音菩萨呢，他是我们说上游云海，下度众生、
嗯，
对不对啊？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上上下下经常跑的，他现在按照现在的天使，观世音菩萨是管在人间的，人间的事情、
哦、掌管人间、
他是掌管人间的、
嗯、
现在人间是应该由他管的，这个天使，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
嗯、
现在叫有求必应啊、
嗯、
你说哪个菩萨说你有求必应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呀、
啊、是的
为什么你看、
哦、
你看不管什么教他们都对观世音菩萨很尊敬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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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你看东南亚所有的佛教都是拜观音的，你看连道教都拜观音的。
是的，是的，这道教叫慈航大士，他们是叫。
现在知道了吗？就好了。
就是现在面对有的同修一心修心灵法门，在网络上弘法，在网络上弘法，但是呢，有的人呢就对就是。
恶搞，就是阻碍网络弘法、
嗯。
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怎样去祈求呢？就是弘扬，怎么样？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啊，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得救获益，就是能够获到正法。就是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们弘扬正法，因为我们心灵法门都是为了众生的这个善心，也是弘扬那个让人能够弃恶从善、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啊，都是为公益的。而且我们啊，以佛法的仁爱慈悲为核心理念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讲。连中国政府、连世界各国、联合国都提倡人要人文、要和平啊，要有自己的理智。我们心灵法门更就是要通过扩大这个佛教文化啊，去影响西方社会。去影响所有那些对社会对人类没有一种信仰的人，让他们能够懂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多一点爱，就是这样。
对对
啊，你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你写在网上，对不对啊？啊，国家政府都喜欢的、啊、开玩笑了。他们如果反对，人家说弘扬的是慈悲，弘扬的是应该啊理解啊，那这个人肯定是邪的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如果某一个人在现场宣扬说跟人家叫争斗啊，你去反对他，那你是正的，他是邪的，对不对啊？问题人家叫慈悲，
对对，
你去反对慈悲的人，那肯定是邪的了啊。
嗯嗯嗯，
明白吗？
哎，那师那师傅还需要祈求像观地菩萨吗？因为观地菩萨是除魔的，因为是有你师傅曾经说过有佛就有魔。
对啊，那这个问题呢，你只要考虑了，因为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处理方法呢，比方说啊，你求了观地菩萨了，或者求了护法神了，那很厉害了，护法神会给对方一个很严厉的那个惩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当然也不是坏事啊，但是问题呢，尽量的先念解结咒，或者尽量的先念心经，不要去争斗。明白吗？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他觉得他实在这个魔障太大，是我们人所不能化解的，那我们呢也不是叫菩萨说菩萨你帮我去把他抓起来，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是观世菩萨请您帮助我们弘护护养我们的正法，啊，护持我们的正法，是这个概念。然后呢，菩萨观地菩萨或者那些护法神，他们会惩罚他们、
嗯、
或者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本身的业障业力多少，护法神会惩罚他们。护法神并不是完全惩罚的，他有时候会通过一个梦提醒他一下、
嗯、
或者有时候把他拉到地府里去啊，叫他抽筋啊，让他先受惩罚、
啊、
那么然后把他放回来之后呢，他因为会懂得一些，会转变自己一些概念的啊，等到真正的那些不可教的人，那对不起，那真的这个惩罚就厉害了，可能叫他断胳膊断腿了，明白了吗？
哦，
那师傅，
你说在网络弘法的负责人，他应该念心经和解结咒，你说他应该怎样祈求呢？念心经之前怎样祈求呢？
怎样祈求就好好的念，请观世音菩萨护持正法，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某某某能够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让他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让他们能够懂得慈悲，让他这个世界更和平，人民更健康啊，这个啊人类更和谐，你就这么讲吗？啊，这个都可以做到。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菩萨的理念全部都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境界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师傅，感恩师傅。
是。我听到是别人啊说咱那个有一个同修或还是说刘道长那个不敬的话了。
嗯。
这个那个我就听刘道长说的，不要跟他们计较，不要。
对。
那个。
人家说我们，我问你，比方说一个人跑过来骂你，你说这人好人坏人啊？你讲都不要讲的。如果他不管你跟你说什么法门好坏，他只要是讲人家法门不好的，这个人就不是好人，这就不是正法。你想想看，佛法本身，释迦牟尼佛本身创造的这个佛教就是无争的，就是不跟人家争的。这个人拿这个佛教来讲这个佛教不好，那这个人你跟他有什么好讲的？
那我就不理他，我问自己那样。
那你有时候你该，因为问题在这里，他针对你的话，你必须理他。为什么？
他不是针对我，针对的那就是同修其他的同修。
啊，那可以，你可以为了维护这个法门的一些东西，可以做些解释。明白吗？
我是做了解释，但是因为我听卢台长说不要跟他太大的争议，争议完了他那个造的口业反而对我不好。
如果你发觉他是单单的一般的资讯，你可以给他做些解释，如果他有带有恶意的，你也可以给他做些解释，如果他跟你对骂了，你不要对骂，你就可以做解释，实际上做解释也是有功德的，你明白吗？但是如果他骂你，跟他一骂的话，对不起，你就没功德了，
是吧？不要跟他们争吵，是吧？
不跟争吵，他骂你就解释。
我
啊，他越骂你越解释，就像马路上一个人一样，一个在骂人，一个在跟他慢慢的在解释。
他们造口业，我造口业。
对了，然后马路上人家都会说这个人不好，说你是好人。
嗯，我回来我还给自己，我听到人家说我还给自己，那就是说要那个念了一些那个礼佛大，我自己念了一些礼佛大忏悔。
啊，这个你如果不造口业没问题的。
是吧，
你只要说，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人家说啊，卢先生你怎么，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怎么样，我跟他解释，你说我一点不造口业，对不对啊？他如果就骂你的话，让他造口，他造口业啊，你想他还拿佛教的东西来骂你，我告诉你下地狱。像这种人，我跟你说，他拿着佛法来批判佛法，他本身就是犯大罪的。
嗯，
不就出菩萨生长血吗？
嗯，
你想想看，佛法无争啊，你怎么给讲人家不好啊？
嗯，
你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魔那个邪，你说说看，那就你挣的。
对，我们
讲两句。
我们要对那个嘛，我们自己要修善自己。
啊，对呀、啊。
是实在超度不了，但是就是骂的那个开化不了的人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赶快躲。
嗯，
然后躲避他，不去理他。你看看，连其他的宗教台长都完全是跟他们有和谐的。你比方说天主教、基督教，对不对啊？
对，
那台长也是跟，因为佛教非常好，非常无争的，所以让他们也了解佛教。他们现在也不大讲了，
嗯，
对不对？过去他们也是的。所以慢慢的我们要多做工作，因为宗教都是让与人为善，
对对对，
都是要和平，
对对，
不能你比方说你人家的宗教都不跟你搞，你自己佛教里边什么帮不不怎么宗派就搞来搞去，你这不是已经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宗旨了吗？你这个已经是违背不如理不如法了呀。
互相尊重
啊，对啦，你至少尊重人家法门吧。
对对对，
对不对？你连这个人家法门都不尊重，你说你怎么样能够弘扬佛法？
对，
哎，不能骂的，不能骂人家的。
好，那我明白。
刚才上说的菩萨的八不能做，其中有一条是说菩萨会争辩吗？那有时候碰到别人误解，我们做出适当的澄清，消除误解也不行吗？还是说心中无憾，但应该说明澄清的还是要做？别人诽谤或误解心灵法门，我们有能力的师兄去理论争论，让他们明白如法吗？
你待会把这个嘴巴靠近话筒稍微远一点，我前面没有听到太清楚，后面大概意思我先回答你，就是说如果按照一个学心灵法门的人，一个护扬正法的人，被人家啊讲的话，如果按照常理上来讲，你应该是作为一些解释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跟人家去争，我们就把自己啊正确的这个道理要告诉别人，对不对啊？就像一个人一样，正确的一些解释工作必须要做。啊，因为我们不跟别人争，但是人家有误解，我们可以做些工作。如果他还是这么讲，那就理都不要去理他了，明白了吗？如果去跟他讲了之后，对方是一些误解，或者是听别人说了，或者有一些啊对啊心灵法门一些误解，那完全可以做一些解释的。为什么要去断人家慧命啊？你知道心灵法门是正的。你知道他是好的，那么人家说不好的话，那你难道没有这个责任去跟人家解释吗？对不对啊？不跟别人争辩，解释完全可以，合情合法，合理。你就像救人一样，比方说有些人啊误入歧途了，你难道不要把好的方法告诉他？难道不要把那种好的思维告诉他吗？就像一个人开车开错方向了，你应该叫他停下来，往哪里开？道理都是一样。 他不听你的话，他我说他就认为我这样是对的，我就这么开，那你看见他开错了，你也只能觉得没缘分，听得懂了吗？
嗯，好的好的，师傅。
一个问题，汝之力之小，切不可轻举妄动，尔之力非不足而非暴也，切不可打草惊蛇，引火上身。请问师傅，如果有诽谤者刻意到我们共修群里诽谤，发诽谤言论，影响师兄们道心，很多师兄感觉头疼头晕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醒大家不要跟对方起正面冲突？因为我们现在是人，就是魔不是有魔法吗？然后我们要是直接跟他们正面去理论，也会伤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有肉身，是吗？这样师傅，
我问你，如果你的家人人家来伤害你的伤害你，对不对啊？然后呢直接伤害到你的家人了，你作为家长你要不要要不要出来抵制啊？
要。
那你就逃走了，你可以你可以与理俱争啊，你讲我们的正能量的东西就好了吗？你不跟他，你可以自己写自己心灵法门怎么好啊，多少感受啊，多少好啊，对不对啊？
对。
他写他的，他下地狱；你写你的，你上天堂。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要躲开，你要坚强的站出来写文章，写不是跟他斗，是写正能量的。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学，更好的精进，更好的努力来鼓励大家。听不懂啊？
我有一个同修，他是这样问我的，他说他对观世音菩萨、对台长很有信心，但是呢，有时候在放生或者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又看到一些台长的弟子不是很如法，那么让他产生了困惑，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对台长和观世音菩萨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对于他。这个一些信众的一些做法他觉得不太认同，那么使他产生了困惑了，那我该怎么样回答比较好？
很简单，
他的信息
你告诉他，很简单，你不要说了那个哪国，你别说了，任何一个国家里边，这个国家是不是好的？好的。里面有没有贪财的人呢？难道这国家就不好了吗？那一个党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要知道啊，总有坏人呢、啊，总有做了不如法的地方啊。你说这个法院是好的吧？法院是判人家好坏的吧？那法官的贪污呢？他法官的腐败呢？作弊呢？那你说裁判是不是好的？如果不好能做裁判吗？但是裁判贪污之后乱裁判呢？你说这个也是，这个也能说整个裁判不好吗？对不对啊？
通过这，
因为就像人很多一样，很多人在外面讲，哎呀，这个庙怎么里边那个这个法师这么不好啊？哎呀，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哎呀，不学了，不学了！你不学佛，你不学法师，你自己浪费。难道庙里去修的都是菩萨吗？如果是菩萨，他们就不要去修了。正因为他们修的不好，所以他们才要去修。难道你因为看见人家修的不好，你就说菩萨不好吗？
对，
好了，
是的，是的，
简单吗？对不对？
明白，明白。对，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那个就是说保护好我们心灵法门的形象，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因为我们出去已经代表了师父了，代表了
很简单。你想想看，台长现在有3000弟子，这3000弟子里边能够保证有2000很好，那台长已经很欣慰了。说明这2000弟子已经很努力在修心，在学，很自律，很戒律。那么还有1000不好的话，那也可以造成很多的不好的呀，对不对啊？那难道台长是学佛的人？台长是帮助大家在改变命运？他当时很积极、很努力的时候说：“卢台长，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难道台长能不收他吗？我收了他之后，他变坏了，你怎么办？就像一个家长一样，你小时候把孩子生出来了，你跟孩子不断的教育他，但是孩子最后不学好，那你怎么办？你又不能把他甩掉，他是你的儿子啊，是你的女儿啊， 都是佛子啊。
对对。
那对不对啊？那只能对他进行更多的教育，实在不行要惩罚，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惩罚的目的也是要救他，也是为他好。
个同修要问，就是他白天在网上护法嘛，然后当天晚上他梦见把一个女的浸在了粪坑上，然后顶盖他不许打门，请问这个不确定是不是打灵性，这要不要念礼佛？
什么叫不什么法门啊？
就是他是早上就是白天的时候他在网上护法嘛，
知道了，安在了粪坑上，后来呢？
哎，对的，然后警告他不许破坏我们的法门嘛。
啊，
请问这个是不是要算打灵性？
对，他就是打魔呢，说明他在网上有人，他们在网上有魔，所以他就能打魔。
那这种要不要念礼佛啊，师傅？
用不着。
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现在末法时机，你去看好了，谁破坏心灵法门，你看有报应吗？很多话我都不想多讲，你们都看到的，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专门有一伙破坏、诽谤我们法门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然后他们让就是有人假扮成佛友加入心灵法门各个 QQ 群里面，专门断章取义，拿我们群里发的师傅的开示，就是到他们博客上，就是各种论坛上发布，然后还写上诽谤的话，潜伏在 QQ 群里面。专门找新的加入的同修，私底下叫他们不要修我们这个法门，就是净干这种断人慧命的事情。然后他们隐蔽的很狡猾，我们就是有的群主也一时难以分辨。请问师傅，这样的人在群里面捣乱，作为群主是不是有责任？会不会背业？然后怎么该处理这样事情？
会的，很简单了，挖出来。像这种捣乱的人，像这种人破坏正法，像这种人断人慧命，你说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了，对不对啊？
对。
你至少要让人家正心正念，你不断的发一些正心正念的话，鼓励别人的话，至少在这方面你找不到他，你至少也能不要让人家断慧命嘛。而这些人，他现在你让他去做好了。你去看看好了，诽谤的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你时间长了嘛就知道了，对不对啊？过去很多很多人都被人家冤枉过，到最后呢，对不对啊？我告诉你，真金不怕火炼的，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随他去了，多发一些正面性的东西。如果发现他们就叫他出去了。
师傅，有的群现在做法就是说，只有群里边特定的几个人才能发言，发一些师傅的帖子，其他人是就是禁语，是禁修的，就是不让其他人说话，只有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某一个时间段才可以答疑题问题，这时候大家才可以答。请问师傅，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了？就是平常不让大家说话，只有发帖人才可以发帖。
很简单，这样的方法有利有弊，可以制止造口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人家要做些功德，做些好的也比较没有地方去讲。那么这个方法最简单了，先发到他那里审查一下咯，行吗？再放上去咯。好了。
对，明白了，就是他让其他同修专门发给一个审查的师兄，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再通过这个群里边发出去。
松一点嘛就好了，好了。
好了，明白了，师傅。
有些同修学的我们这个法门过后呢，他后来就是学其他的，学其他的，然后他们经常就在网上。就是讲我们这个怎么不好的，然后我们这个法门的师兄呢，就想去澄清，跟他们澄清，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攻击啊。像这个情况，我们说该怎么办呢？或是不要去理他们，就是管好自己，还是要怎么做才好一点呢？请台长开示一下。
那你，我告诉你，首先你知道如果学了一个法门之后来诽谤自己的法门，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他们这些人不懂因果，就像一个人他不知道骂骂人也能被人家告法告那个诽谤罪拉到监狱里去的，他连这种法律都不懂。实际上一个好的法门，观世音菩萨法门，他如果造口业的话他是要下地狱的，你知道吗？
对，你就是说我们这个法门的人，
我们不要跟他们争，但是我们要讲道理，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道理写在博客上告诉他们，你听得懂吗？就是我们不讲
他
们不好，
就喜欢到去跟他们澄清，然后再一澄清反而搞得好像就在就里外的争论不止的那样子。
可以讲
好一些，
如果没有不去理他的话，你实际上是也是造成他更大的罪恶。如果你一个人都不去想，举个简单例子，现在马路上人家在做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跟他讲你这个不对的，那你说说看，大家都以为这是对的。如果马路上随便看见谁都可以偷人家皮夹子，没人出来说他是不好的，那马路上都是偷皮夹子的人，那这个社会风气会好吗？
就是说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一样，都他还想把我们拉过去，我们又想把他拉回来，就这样子弄弄弄，他们就在那里好像相互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愚痴，为什么很多每一次的投胎会出来这么多的恶人，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会受苦，他们就是上辈子造业，你听得懂吗？如果他们现在造业的话，他们下去下一次投畜生了，那狗就一天到晚会叫。所以你要记住，一个人不懂得佛法的人千万不要去讲人家不好。你看看台长学佛学法学到现在，叫你们去骂人家过吗？说人家法门不好吗？台长对所有的法门都很尊敬，对不对啊？
那是他们来说我们这个怎么怎么。
他说我们就是他，你听我讲完好吗？
好。
他们说我们不好，他比方说吵架，人家骂你，对不对啊？你不要骂他，你跟他讲道理，听得懂吗？他骂你，你就可以骂他。他是流氓，你也是流氓吗？他是强盗，抢你东西了，你也应该抢他东西吗？
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子就是争论下去，哎呀，都好像让
你就不应该看。你听我讲，争论的地方你就不应该看。就像马路上人家在打架，你围在边上看，你一看的话，好了就打到你身上来了，明白了吗？会让你迷惑颠倒的。所以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啊！不应该你看的你就不应该看，看了之后你会起嗔恨心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好好，谢谢台长。
这个就叫愚昧，不要去看，听得懂吗？
从这个例子啊，我就是弟子有一个感触，就是觉得就是他在梦中他自己忏悔的那样，说他之前不是在学佛，不是在修佛，而是在修魔。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学佛中很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师父现在还看到很多人在修魔，你知道吗？
是的，师父。
很多人在精进法门，一边在修，一边在敛财，一边在做坏事，一边在搞男女之事，一边还要在外面啊骗人啊，还要再怎么样，他在修魔，他根本没修佛，要他要等到下了地狱托梦给人家他才相信啊。你知道这时候苦成什么样子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能感受到他将来要受的苦啊。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将来要受的苦，他就不会造现在的因了，听得懂吗？
是是是，师父。哎呀，反正就通过这个事情，师父，我们也是很有感慨。我们也希望我们全世界的弟子真的都真的是好好听师父的话，真的好好听秘书处给我们的那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去修行，去弘法，
不行
的，这样才能真正修成正果。
我还知道了，有好几个人护法神把他们带走了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自己做召集人呢、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护法神都把他们带走了呀，好几个呢，你就玩呢，你跟菩萨玩，你跟护法神玩，你玩得过不了，你只有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实实在在的，不能偏的，一偏就着魔了。所以有些人到现在还要自己做事情，他还要诽谤正法啊，他诽谤正法之后，护法神慢慢都会惩罚他们的呀，啊，不是不到呀、啊，时候未到呀、啊，一来嘛死了之后他才知道了， 啊，我已经好几个人了，啊，走了之后托梦给台长，说台长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诽谤你啊，来不及了，我怎么原我原谅他可以啊，但是他已经下去了，我怎么办啊？不能这样的呀，一个人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
嗯，
要有理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说台长说对不对啊？
是的，师傅说的非常对，
啊，
感恩师傅。
你说说，你看师傅吃了多少苦头啊？对不对啊？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跟菩萨讲啊，我对得起良心啊。人家造口业，你让他去造好了，造了嘛，不是我惩罚他，护法神惩罚他，惩罚他们他就吃苦头了呀。吃了苦头，他还要跑过来叫师傅要原谅他。举个简单例子。
嗯
啊，这我在澳大利亚，你打老婆被警察抓起来了，最后警察叫他忏悔，你要跟老婆说对不起，我们就放你，否则你不跟老婆说对不起，警察就不放你呀，要起诉你的呀，你听得懂吗？道理一样，那台长总是原谅啊，但是他自己吃苦头了，明白了吗？就算原谅了他说不定也投不了人了，他投畜生了。你知道很多地狱里面受过惩罚的人上来，你以为都是投人的，啊，地狱里惩罚过的有的是无间地狱，有的在地狱里他就是一个无间地狱，这是个大罪啊，他在上来一般都是开始投畜生的啊，因为他一节一节的嘛，地狱之后地狱道嘛，恶鬼道嘛，然后先叫你投恶鬼啊，恶鬼之后然后慢慢的再投畜生啊，你连畜生都投不到啊。
嗯，
你变一头马变一头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大家听得懂吗？嗯，
是师傅，
嗯，
听您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师傅我就是还真的是特别想流泪，我就觉得师傅您才是很可怜的人，
最可怜，最可怜的人，
师傅您那么慈悲，其实就像您就像一个就像父母一样，看到我们前面有很多的挫折，如果我们这么走下去会受苦，会受到惩罚，就是您在苦口婆心那么急着跟我们讲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还不听您的，还诽谤您，
啊，对了，
还对您不好，还伤害您，
啊啊，对呀，啊，
然后最后还吃苦头，还需要师傅来原谅，慈爱再慈悲再原谅我们，再包容我们，
一个父母亲就是这样的呀，拼命的讲孩子，
我觉得您才是最可怜的人，
讲啊，跟孩子讲你不要这么做，不要这，最后孩子做错事情了被警察罚了或者怎么样，父母还得去送饭呢，还得原谅他去探监呢，这不是一样道理吗？那有什么办法呢？哎呀，你以为做菩萨这么容易，菩萨的慈悲心是大慈大悲的，一定要好好的学做人，就是要慈悲啊，怎么办呢？
嗯，
真的，你像刚才前面一个母亲也是，你看看，不是师父把他当孩子，我会这么讲他吗？他对这个孩子不停的就是推他，逼他，逼到最后孩子吃安眠药了。
嗯嗯嗯，
你想想看，我急不急啊？真的，他也没有人急的，一般今天人家谁会替你着急啊？你看台长，刚刚你听广播里前面，你看台长急成什么样子了？
师傅是人伤我痛的
啊，你知道就好了，就没办法。
师傅，
人懂一点人心吧，真的，我也不要说你们懂菩萨心了，
嗯，
你就懂点人心吧，真的，讲别人为人家好，
嗯，
很多人真的，我真的讲的不好听点，真的不是人一样的，不知道人家是为他好的，很多人，我没办法的。我讲了半天，他还觉得啊，你怎么态度不注意点呢？如果妈妈爸爸讲孩子不好，孩子说你态度好点跟我讲好吧？你讲的是对的，你态度为什么不好啊？我都不知道，无语了，苦笑苦笑，苦恼的笑。
很多同修，他们还不知道师父在讲我们的时候，其实在帮我们消很多很多的业。
对
了，嗯，
消业了，消的厉害呢。所以呀，啊，
其实被师父讲是很幸福的事情，很多同学打不通电话还没有这个福气被师父讲呢。
就是啊，就是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对不对啊？没人讲啊，妈妈都没有啊，这孩子就东奔西撞啊，跌得鼻青眼肿的。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为什么？有人讲啊，有人爱护你才讲你的。
我们才不会修偏差。
所以啊，没人讲的话，你不就是个野孩子吗？你不就是一个小流氓啊？真的在人间乱闯乱弄的，你不出事了吗？你去看看那些走向不好的那些女孩子，做像在澳大利亚很多女孩子就是做这种色情行业，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离婚的，他们都是爸爸妈妈不管的，爸爸妈妈管会让孩子到这种地方去吗？去接客吗？哎呀，我真的心痛啊！台长有一次真的接了两个孩子跑过来，也是预约的。他们一说，我一听他说这么年轻在做色情业，台长心痛的眼泪都往里边流。我就说你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瞒着的爸爸妈妈的。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啊？我说什么样工作不能做啊？哎呀，我真的难过，就像我的孩子被人家强奸一样的，真的。这种事情啊，真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自己不做父母亲的时候，永远不会理解父母亲的难过心情的。只有自己做了父母亲才知道啊！你们孩子真的不懂啊！这些不学了佛之后，台长苦口婆心讲，有几个人能够理解的？真的要了命了，真的。哎，你看看，
真的很对不起师父的。
我根本不是说自己想，我就想到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这么帮着大家众生啊，叫大家学佛啊、念经啊，有几个人好好拜佛的？你去看吃荤的人多还是吃素的人多啊？要了命了，真的！杀生的人多还是不杀生的人多啊？所以为什么好人少啊？现在恶人多呀？现在还不明白啊？
是的，师父。
哎，累呀、啊，很累、啊，但是累也要救人呐、啊，来了就要救。你是个救生员，看见有人掉到水里，你就必须救。救到你最后一刻，就这么简单。你不能看见人家见死不救的，听得懂了吗？你今天是菩萨，你就要救到底呀、啊。好了、
嗯，
傻姑娘，不要讲了。
师父，师父，我们好好的跟着师父学佛，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哎，好好的，真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
嗯，
好了，
师父，我们爱你，师父。
是啊，师父也是啊，师父不爱众生会这么着急吗？我都素不相识的人，刚刚一个妈妈孩子吃安眠药了，送在医院里抢救，师父在他心里非常难过的，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哎呀，我想这个怎么不开悟的，怎么不行的，我只有我着急了，其他人不会像师父这么着急，人家最多听了样听新闻一样，哎呦好了没了。你看师父真的着急啊，然后教他怎么念经，教他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事情。你看看谁是母亲，谁是父亲，谁是菩萨，听听就知道了。不是靠嘴巴里讲的，真的没用的。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所以下去了才知道是真的。但是在人间为什么不知道是真的呢？明白了吗，傻姑娘？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您的慈悲开示。